老亲王弘历随着李卫来到了后院，老远就听见翠儿大嗓门的在那支派差事呢。哎，去找老爷的人回来了没有？回来叫他快着点来见我。主子爷呀，是爱干净爱雅致的。我说那个花里胡哨的屏风啊，给我弄一边去。哎，我说那是谁呀？哎，我说那是谁呀？你死站在门洞里干什么呢？还不快去把那套紫砂茶具。哎呦，原来是老爷回来了。真是的，你怎么穿这么一身啊？我都认不出来了，你上哪儿？说到这儿才发现李卫身旁站着的弘历。哎呦，你瞧我这眼神是怎么了？这不是我们少主子吗？一边说一边过来请安，还一边替弘历拍打着身上的灰土。哎呀，少主子，您不知道，我小的时候啊，落了个近视眼，这天一擦黑啊，就跟个瞎子差不多，竟没瞧见我们少主子。你说说，李卫这死鬼，他站在旁边也不吭一声，专瞧我的西洋景。四爷，您怕有三四个月没来了吧？我天天的盼望着，心里啊就是放不下。说过去请安吧，哎，偏他说四爷有话，除了逢年过节的，不叫我过去，怕四爷落个交通大臣的名声。我想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是康熙46年就跟着老主子和娘娘在跟前伺候的。说句卖老的话，四爷临盆还是我伺候的热水呢。哎呀，那也真奇了怪了，生四爷那会儿啊，满院子那个香哦，屋里的灯烛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变得那么红那么亮，连窗户纸都硬得红透了呢。爷头一声哭出来，哎呦，那个响亮哦，像金钟似的。李三院的奴才都愣了神了，说爷是大富大贵不一样的命，这是注定了的。老主子当时候啊正入定参禅呢，您知道他老人家那个脾气，天塌下来也不相干的。可是没想到听见您的哭声啊，他竟然睁开了眼睛，听了半天才又入定了的，那可真是不一样啊。一边说一边和李卫一边一个搀着弘历进了堂房，请弘历居中坐下，然后和李卫跪下拜了三拜，起身又一叠连声的吩咐，来快着点给主子送点心来呀，沏茶。这里里外外的丫头老婆子们见李卫跟翠儿都跪下了，呼呼啦啦的跪倒了一片。此刻听见翠儿的吩咐，忙不迭的出去张罗，早有一个大丫头端着几只蛋花春卷和两个小馒头，几块精巧的宫点，后头还有个小丫头捧着一碗茶，小心翼翼的跟着进来了。翠儿和李卫急忙接过来，亲自安放在弘历桌前。翠儿笑着说，请主子将就着先用点，主子爱用我糟的鹅掌，听说您就要回京城了，早就收拾齐整装车了，还有给皇上娘娘做的鞋，皇上说比大内那些个做针线的人做的还合脚熨天呢，我也叫人装了箱子带上了。皇上娘娘有事没事的赏东西，都还惦记着我这个老村姑，我就是有10000分的心呐，也报答不了。少主子，还说真的，您瞧李卫这身子骨是越来越不济了，您瞧他是不是老多了？您好歹在京城给他找个闲散的衙门混混，那样呢我也能跟着沾沾光，常常进宫见见我们老少主子和主子娘娘。我跟李卫不一样啊，不管怎么说他时不时的还能奉诏进京，我就不成了，这老远山西的只能在这边干着急心里干惦记着。说到这儿就抹眼泪。李卫在旁边说，嗨，我说老太婆，你今儿怎么了？你是大高兴的日子你哭个什么劲儿啊？真是的，也不怕四爷笑话你。翠儿破涕一笑说，哎呀，也真是的，我是越老越没成色了，我是见了主子心里高兴呢。我们老主子是佛心慈面，
表面上冷，
可心里热，拔苦救难，降妖伏魔。这少主子呢？你仔细瞧，这模样，这身段，这气概，还有这心地学问，扮上观音是观音，扮上佛爷是佛爷呢。红丽一边吃着点心，一边听他唠唠叨叨的说的，这心里啊特别的高兴，因为自打到了江南呐、每天都是忙于公事，在外边忙忙慌慌的。此刻坐在李卫的后堂里，主子奴才犹如一家人似的，拉拉家常，这心里真的觉得很温馨，便笑着说：“
翠儿，想当初你在我书房里伺候的时候啊，整天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呢。如今呐、你都快成了快嘴李翠莲了。皇上就取的是你和李卫这份恋主的心呐，这就叫不忘本。你瞧，如今李卫把两江治理得很好啊，督府各司都听他的，与夏姬也相处得很好。这两江是天下财富根本之地呀，那不能没有个能干的心腹大臣在这坐镇，所以皇上才派李卫到这儿来。现在呀、你们还不能想着回京城的事，你们放心，到时候啊，我自然而然的会替你们说话的。万岁爷也常常惦记着你们呢，他是又怕门下的奴才在外边做官不成器，坏了他老人家的名声，又怕累着了你们。他老人家是想等新政有了个眉目啊，也学圣祖爷要南巡的，到时候不用说，肯定是住到你家来的。哎，以后李卫要是进京的时候啊，也可以带上你嘛，你如今是一品诰命夫人，随他进京朝见一下主子主子娘娘，那也是应该的嘛，见面容易着呢，何必伤感呢。哎，对了，李卫，待会儿在宴席上你就说我5天以后启程，其实呢我后天晚上就走。李卫一听说他后天就走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啊，四爷，后天就走？哎呀，这南京的官员都说要交送您的，你就算您要微服，等他们交送完了，您这路上变一变装不就是了吗？红丽摇了摇头，语气变得有点沉重。嗨，我本不想大张旗鼓的，而且我这样悄悄的微服而行，这一路上也能看看春景，体察一些民情。哼，你恐怕还要派些人暗地里维持一下，我总觉得这一道上好像不大安全似的。听了这话，翠儿和李卫的目光都是豁然一动。李卫皱着眉头思忖了一会儿，翠儿却说：“四爷，人都说南京6朝金粉，繁华之地，什么能人出不来呀？当年假朱三太子中三郎一窝子贼，就是在比卢院山上架上了红衣大炮，要在圣祖爷南巡的时候行刺，那里头的僧道杂处、飞贼大盗多的是，哪能一网打尽喽啊？奴婢前些时去鸡鸣寺进香，见了一个游方道士，说是弘扬教的，用铁铲子弯开青石板，种上葫芦，浇上沸水，他这么吟诵咒语说了一阵子，当时就长出葫芦芽来了，拔丝似的抽蔓爬藤，开花结葫芦。哎呦，当时围着看的人呢有好几千呐，我说这是个有道行的，布施了50两银子，回来跟李卫说，嘿，他到派人去捉拿那个道士，说是白莲教妖道惑众，四爷说路上不太平啊，那说不定就是这些个贼人们搞的事儿。他说到这儿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，双手合十，嘴里是念念有词啊，阿弥陀佛保佑四爷，阿弥陀佛。李卫却在一旁问道：“哎，对了，四爷，那首诗他究竟写的是怎么个意思啊？能不能给奴才提讲提讲？”这首诗里啊，我看都没有什么恶意，似乎是和我耍点什么游戏， 告诉我多加小心，多加提防，好像有人要暗算我似的。至于暗算我的人，他说是个权势很大的人，只是他说的旧调新曲又重弹，有点让人费解呀。一听说大人物，李卫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当然知道从前的八爷党如今已经全都玩完了，那个能够搬动红利阿哥的大人物，那除了红石还能有谁呢？又联想到今天处死的那个姓蔡的说过的话，李卫更是不敢大意了。他想了想才说，哦，四爷，就算您急着走也得再等几天。您记得您前年去山东赈灾，有个叫吴瞎子的火炬道士吗？当时他连着杀了来吴三个朝廷命官，当众投案自首了。后来您查出来这三个官员呢，都是侵吞赈灾款项的赃官，就出脱了他，指定了个斩监后。后来啊，我把他给放了，就补在山东聂司衙门当捕头。一个月之前呢，我就知道爷回京城必定要微服，没人护驾不成啊，就写信叫山东放人过来。这吴瞎子是终南山剑侠胡公山的关门弟子，武林和他过招，七个回合之下没有不败的，所以外号七步无常，直隶山东河南安徽他黑道上的朋友啊，多的不计其数，也无论如何消停一下，等他来了再走，再不然呢就请端木家来个高手也成。从这儿到京城关山万里，奴才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要不奴才亲自陪爷走，翠儿也想念老主子，干脆都跟着，这路上汤汤水水的，哎，有人服侍也方便，您说这样可成？红利一听就笑了，哎呦，李卫，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我不过随口告诉你一声，多留心此地的治安，你就这么折腾起来了啊！又是延期，又是等人，又是护送的，生死百命，哎，就算是你弄得万事周全，就能保得了我的平安了吗？还是照我刚才说的，你只管发文沿途照应，这是钦差的规矩。如今又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太平世界法纪严森，我这么大惊小怪装神弄鬼的还不让人笑话呀？李卫还要说话，却一眼看见尹继善、范时杰，后边还跟着安察使毛孝先，此外还有一个六品官员，穿着露丝补服，五短身材，黑红的脸庞，跟在毛孝先的后头摆着方步进来了。这不认识便住了口，四个人进来给红利请了安。红利端详一下那位六品官员，不由笑着说，嘿呦，这不是户部的刘统勋吗？怎么你也在这儿？刘统勋一向是端庄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一躬身朗声说，回王爷，奴才是调粮来的，如今已经完差，奉皇上的旨意随同王爷一同回京。尹继善见红利还想问话，急忙插嘴说，哦，四爷，这公事还有个办完的时候啊，前头的席面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四爷入席吧。红利这才笑着站起身来说，哎呦，对了，瞧瞧我刚才啊已经垫不饱了，这可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了，走。为宝亲王弘历践行所设的宴席啊，就设在总督衙门天押房北边的正堂里。嚯，今天呐，这南京城有头有脸的官员全都来了，因为是给王爷践行嘛，谁不想来凑热闹呢？弘历一行六人从后堂彩厅中出来一看，嚯，满堂的官员领顶辉煌，都已经安坐在位，有的在大说大笑，有的在窃窃私语，有的几个同乡凑在角落里拉家常，人声嘈杂不堪入耳。见他们出来，唰的一下全都站起身来，然后又呼的一下跪倒了一片，齐声说，给宝亲王爷请安。弘历抬眼一看，嚯， 今儿来的熟人可不少啊。他是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和认识的人打交道。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叫着名字，他是一口气点了40多个人的名字。这些人当中呢，有的是跟他一块视察过河工，有的是一块视察过兵营，有的是为他汇报过案件，有的是为他调阅过文书，有的只是公事奉献一面之交。官职大的也不过是知府，官职小的只是个县丞，红历却一一指名道姓，无一遗漏。连李卫也感到十分惊讶，心说好家伙，这主的记性可真好啊。红历来到主席前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，请坐。今儿个李卫请客为我饯行，咱们都不要拘礼。众人这才起立安席坐了，李卫就陪坐在红历的身边。他今天看上去啊特别的高兴，所以呢精神也很好，脸上泛着红光，笑着说，诸位你们有的呢是和我共事的日子不长，有的相处的时间就很久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瞟了一眼范时杰，哈哈，像我们范大舅子那可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吧，我呀从来没有设宴请过客，有人说是我叫花子小气，其实啊不是，我是腰里没钱，咱又不能当赃官，凭俸禄呢又请不起客。如今皇恩浩荡，吏治刷新，火耗归了公，发养廉银子，我李某人腰里也就有了俩钱了，所以啊这头一杯咱们共同干了，共祝圣上万福万寿。说完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，亮了亮杯底儿。众人也不敢怠慢，急忙也喝了个底儿朝天。李卫站起身来为红历满满又斟了一杯酒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这第二杯嘛，敬咱们宝亲王我的少主子。咱们浙江两省最先实行了养廉银子制度，又最先丈量了土地，最先摊丁入亩，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。其实啊我肚子里多少下水诸位心里也都清楚，王爷在京城替我李卫担待了多少我心里也明白，济善老范老毛心里也都清楚，我们王爷虽说年轻，处事律事那种周详细腻，待人接物那种仁德厚道，不身在其中你是想也想不到的。这次王爷奉亲命巡视咱们这儿，事事高屋原主提耳命令，我们顺顺当当的就把差事给办下来了。你们几曾见过四爷这样的金枝玉叶赤了脚接风沐雨巡查黄河堤岸呢？驾着小船测量漕运淤泥，又有几个人和饥民拉家常问长问短？到舍州棚里亲自巡视赈灾的？苏杭天堂近在一尺之远，我们四爷也没去领略过。所以啊，四爷是咱们大清雍正朝的大梁大柱，也是我们的歇梁大树。来来来，为四爷福寿安康，顺风返京，我们干了。好家伙，红历听他连天累牍的夸奖自己，虽然不无马屁嫌疑，但是他却说的十分至诚，天衣无缝，只不过几个成语都说的不地道，肚子里暗暗好笑，举着酒杯说，小王何德何能，这都仰仗皇阿玛宏图远虑，倚仗在座的诸位精白忠诚，实心治世，两江才治理得好。李卫是大模范，诸位是小模范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我们共勉就是。说完和众人举杯是一清而尽。李卫笑嘻嘻的为红历和同桌的范时杰、毛孝先和陪坐的刘统勋一一都斟上酒。哈哈，这两江天下财富重地啊，我来这里避辞的时候啊，皇上再三嘱咐说新政推行要稳，我看我们是没辜负了皇上，又稳又快， 所以不大才才得了个模范彩头。这李卫啊，他没文化，本来应该说不才才得了个彩头，好家伙，他来了个不大才，好像是小才嘛啊，不大才。接着又说，一个篱笆三个庄，一条好汉三个帮，全亏了两省大小700多官帮衬我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，所以这第三杯酒啊，我自个儿饮了，以儆效尤。众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哄堂大笑啊。李卫把酒喝干了，歪过头来问范时杰，哎，我说大舅子，你们笑什么？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？范时杰笑得前仰后合呀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的总督大人呐，你应该说是以示敬心，这以儆效尤是刑法布告上的话，意思是不许别人照样做。就连你老兄刚才说的什么高屋远瞩啊，耳提命令啊，接风修雨啊，老范也不敢恭维你呀，全说错了，那应该是高屋建瓴，或者是高瞻远瞩，耳提面命啊，栉风沐雨。李卫一下子红了脸，哎呀，我不瞒你们说啊，那是我们师爷写的稿子，我背的不好，有些个字我又不认识，瞎念呗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呢，我的意思十分明白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们这些个小狗和我们这几只大狗，在皇上和四爷跟前还怪露脸的。来来来，共举一杯，干了！众人这才又干了一杯。李卫这三杯酒下肚，立刻是原形毕露啊！红利在南京平常见他的时候啊，虽然也时有调侃，但是从来没见他如此放浪形骸，把自己和下属通通指为狗，便悄悄地问身旁的尹继善，哎，继善，这个李佑介爱骂人，皇上跟我说过他粗率，平常日子也这样吗？尹继善笑着小声说，四爷，他在主子跟前不敢放肆，今儿啊是喝了几杯酒，这些个官员们呢，平常早都被他骂皮了，他还有一条呢，越是喜欢哪个官吧，还就骂得越凶。给四爷说个笑话，前头那个中军官原来呀，在天涯房当差，我来见右介，他说告诉忠诚一句话，我要升官了。我问你怎么知道的，他说昨志台骂我滚了，可果不其然，隔了两天，他的中军五品五职的牌子就挂出来了。红利听了忍俊不禁，但他是个体尊金贵的人，什么事儿都讲究规矩和分寸的，他急忙扶下身子，装着剪扇子，偷偷笑了好一阵子，才又坐直了身子。李卫急忙过来劝酒，又大声说啊，告诉你们，四爷再过五六天就要走了，除了刚才欠的三杯酒啊，奴才还有两件宝贝要呈上。